Google 就不断在台湾盖那个机房嘛，除了服务台湾的消费者之外，他一定也是在看整个亚洲地区他能怎么样，就是透过台湾的地理优势，因为其实我们离各个在亚洲的国家都算一个中继点，那其他的优势可能也是一些像是政治的因素啊，或者其他的因素，其实这些都是，所以我自己其实还蛮看好台湾的地理位置或是台湾的角色在网络通讯世界里面未来可能10年20年的一个发展。
谢谢郭哲老板提拔。
什么东西
以后都靠你。旅行职涯，旅行未来。大家好，我是 Lydia， 欢迎收听由 Urate 与职涯实验室共同制作的 Podcast 节目职涯旅行家。大家平常在挑选电话服务、手机服务或者是网络服务的时候，是不是习惯性的会去找大品牌来选用呢？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其实在电信业者这个领域里面，其实也有所谓新创公司的存在。那我们今天就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一间做电信业的新创公司可立可的 Mouse 来跟我们介绍他们的公司服务以及电信业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欢迎 Mouse。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 Mouse。
Mouse， 你在节目的一开始要不要跟大家先介绍一下你们公司叫什么名字，那主要的服务项目有哪一些？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可立可，然后其实我们主要提供的是像企业咨询顾问服务啊，然后活动现场的一些网络服务，其实这些服务它是围绕着网络这件事情，也就是通讯或是电信这个领域。但是我们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其实是针对很多的活动现场去提供网络服务，所以在刚开始2016年、2017年的时候，其实开始有很多的活动需要网络，可能是他们有很多的笔电啊，或是所有的来宾都会需要连线，需要做互动或是做学习。那在那个时候其实就发现说很多的场地或是场馆他们并没有 WiFi， 或是 WiFi 的品质不太好，所以其实我们在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是提供很各式各样的活动，他们在现场的网络服务。那后来也渐渐的就是接触到企业客户，就企业的办公室这一块，所以现在的服务项目里头，其实除了在做活动现场的网络之外，其实我们也是针对整个企业他需要的，不管是机房的建置、网络环境、 WiFi， 甚至是电话系统门禁，其实都是我们整合的服务项目之一。
那你们有协助过哪一些比较知名的社群活动或者是会展？
其实在2016、2017年那个时候，我们做比较多的就是静态的研讨会或是黑客松。那渐渐的开始有一些电竞比赛、手游比赛，然后甚至是一些直播的活动。这些直播的活动可能是客户可能会租一个饭店的宴会厅，然后邀请非常多的网红或直播主，每个人就用自己的手机在宴会厅里面直播。那就是在10月31号，我们其实也服务了传说对决，就是每年很盛大的夏季总决赛，就这也是我们其中一个案例。就是除了比较静态的活动研讨会，或是比较动态的展览，甚至像跨年活动，我们其实也都有做过。
所以你们从会展网络起家了，什么时候开始走进了这个所谓的商务办公室的网络建置服务？
其实这也是一个怎么说，在过程中我们服务了一些客户，他们就会给我们称赞，就说你花几个小时帮我们的活动现场架设的 WiFi 网络，我用起来比在办公室还要好用，那你有没有机会来我们办公室看看能够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在活动跟办公室差别是蛮大的，也不可能是那我就把设备挑一挑我就卖给他们。因为对于这件事情来说，为什么他们活动会找我们，就是因为你可能一年之中你就是这几天你要办活动，你并不会想把设备给买下来。但是最大的差别是，当你今天在办公室的时候，你就会希望是不是我能自己 own 这些设备，我能不能自己去维护他们。但是其实这一件事情对于所有在做 IT 的人来说是一个坎，就是说我们卖设备会不会变成是一次性的服务，结果我要终身保固，可能连电脑连线 WiFi 有问题什么都要找我们。这其实对于所有的 IT 人员是一个这个产业可能会发生的现象。对，所以我们就在大概2019年、2018年的时候就去思考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后来就推出了所谓的这种订阅制的办公室网络服务，所以这些设备都不是买断的吗？
对客户来说不是买断的。
OK，
因为我们当时服务的几个客户也包含像是 Dcard，
嗯，
那这些客户他们在用办公室的网络，大概有几个特点，一个是基本上所有人都是笔电，所以他们需要的就是我的办公环境不管哪一个角落，我就可以连上 WiFi， 可以很顺利的做我的工作。那这些客户通常也不会有专职的 IT 人员或是 MIS 人员在现场，而且甚至这些电脑，就是每个员工用的电脑重灌啊维护可能都是公司的 HR 在负责的。所以如果今天我们的 model 是我卖客户这些设备，帮他们设定好之后，那对于客户的公司来说是很难去维护他们的。那后来想想，其实我们做活动也是一种租赁设备啊，只是我们租的设备不会是客户亲自去设定它，而是我们帮他设定完，我们甚至还会派工程师在现场去待整个活动的时间，确保整个服务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这个概念就一模一样的被我们复制到在办公室的场景，也就是所谓的订阅制的这样的一个服务方式啦。
所以你当初在创业的时候，你有想过说，欸，这个头像洗下去，你可能会变成所谓的通讯业者或者是电信业者，然后甚至它是一个特许行业，当初有认知到这个公司会往这条路去走吗？
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其实我们一开始做的事就很单纯嘛，就是接案。其实像很多的新创公司一开始一样，我眼前有一个案子，我就接下来，然后想办法去满足这个案子的需求。
嗯，
那在满足需求的过程当中，可能又有其他案子出现，所以可能就会从两三个礼拜才接一个案子，缩短到一个礼拜接一个案子。我们大概两三年前，可能是一个礼拜做十个案子，或是二十个案子，就会看活动的档期，就是会怎么去评估。那这个过程中当然不会去思考说特许行业或是我们的定义是电信商或是怎么样，对，但是服务这么多的活动总会发生一些状况嘛。
嗯，
举例来说，可能你提供的这个某个活动的现场，那当然这些与会者都是用我们提供的 WiFi 嘛， 在上网，那可能就会是他的电脑中毒啦，然后透过我们的网络去攻击别人。但是其实别人发现他被攻击的时候，他会认为是可立可攻击我。
嗯，
因为他是用可立可的网络。
嗯，
当然中间案子做多了就会遇到这种事情。这种状况当然就是可能相关的部门会来敲门，就会来说这件事情，然后要协助我们做一些调查嘛。但是其实对我们来说，
有主管机关会来调查。
主管机关就会来找我们。
Okay.
那他就会来问一些问题。但是当他知道，欸，你不是 end user， 而且你可以讲得出来你某一天 发生的那一天，你的这条网络是某一个活动客户在使用的，你只要可以交出这个相关的一些资料，其实主管机关就 OK 了。可是我们当然也去询问了，就是相关的前辈啊或是律师，他们就淡淡的说，啊，这件事是特许啊。原因是因为在台湾其实上网是需要实名的，就是你上网这件事情，提供你网络的这个网际网络供应商，就是所谓的 ISP， 他是会需要知道你是谁。
是吗？就是我在网咖上网，他并不知道我是谁啊。
但是是可以被调查的啊。举例来说，你在这个网咖做某一件事情，可能有监视器啊，最后可能还是可以找出大概是谁。
Oh, OK。
对，但是比较强硬或是比较自私的，就像是我们去办任何的上网服务都是要缴证件的，包含是说你用一些公众 WiFi， 你就会发现他会要你收手机的简讯嘛，因为 这些都是为了可以实名这件事情。所以回过头来，司法性跟为什么会有电信商这一件事情，在我们创业的早期，就是因为以台湾的法规，提供大家上网这件事情是需要有牌照的，是需要有许可的。
嗯，
对。
所以就因为这样，主管机关就叫你去申请执照。
也不是啦，是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应该要做到好了。对，要把这些流程啊，然后跟相关需要做的事情都补完。
所以电信业这件事，它主管机关就是 NCC 吗？还是？
对，是 NCC。
所以NCC 对待可立可这样子的公司，跟对待中华电信会是一样的严格的程度在做监管吗？
其实以现在的法规的话，中华电信是算是第一类电信业者了。
嗯。
那可立可是第二类，那台湾的第二类其实非常的多。
嗯。
应该有
几百家吧。
嗯，
对，那当然它的一个监管或是相关的措施啊，然后需要去符合的一些规范会有一定的差别。对，但是可能听众们或许都不知道，就是一类跟二类到底差。
对对，我就很想帮听众朋友问这一句，就是说例如说我们通常在选定服务的时候，我们对于它是一类电信业者跟二类电信业者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地方吗？因为其实我自己踩过一次雷，觉得这个其实是蛮需要去补齐的生活小常识。
其实简单来说啦，第二类电信业者就是在转售第一类电信业者的服务，然后再卖给就是一般的消费者。所以像我们可能有听过 Seven 可以办手机门号，
现在还可以吗？还是以前？
我不太确定。对，但是你办了之后啊，手机的那个讯号那边可能原本是中华电信嘛，它就会写 Seven 电信或是其他的字样，就不会是原本的中华电信。
嗯，
但是你在使用这个网络的时候， Seven 需不需要去盖那些基地台？是不用
不用，
就是 Seven 是跟可能某一熊或是某几熊租了这些设施，
嗯，
然后再转售给他的客户，因为他也是通路嘛，所以他可以在门市啊或是在任何地方去卖他的这个服务，就他是转售第一类电信业者，
因为他有通路，他觉得他可以去做这个电话号码的销售，是这个意思。
对对，是，所以这是一个最大的差别啦。那其他的差别其实都蛮技术的，就是像可能第一类电信业者就要去挖马路铺线路啊，当然第二类电信业者也可以啦，只是在比例上面可能就差距很大，所以很多的第二类电信业者可能是有一些线路啊相关的服务都是会需要依赖第一类电信业者 的提供这样子。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在商业上这样 的做法也是非常合理的，原因是因为有很多的加值服务或是有很多新的服务模式不一定会是家大业大的第一类电信业者能够去提供的。
嗯，
所以这时候当然就会出现很多其他的公司去提供对应的服务，然后再透过第一类电信业者的资源来去完成这件事情。
对，我最近也注意到说其实电信业的新创公司感觉越来越多，像茂时这样子，就是可能就是去发想一些应用的场景，然后基于一类电信业者提供的服务再去衍生出很多的应用场景或价值服务，我发现这个也是一个趋势。所以大部分的这些电信业的新创公司他们都是属于二类电信业者吗？
基本是，基本是。
那例如说在跟二类电信业者打交道的时候有没有比较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说像我用茂时家的服务，茂时就会告诉我说未来我的号码或许可以 NP 到别的地方去，但我也遇过不能 NP， 所谓 Number Portability 不能吸码到别的业者去的二类电信业者，这其中的差异性到底在哪边？
其实 我 以我们家提供的服务来说，我们的号码，我们这些所卖给或是所提供给客户使用的这些电话号码其实是一个一个的跟我们配合的第一类电信业者去租用的，
嗯，
然后我们再转售或是转租给我们的客户。那因为我们提供的是客户可能用手机 app 就可以使用公司的电话，
云端电话，
所谓的云端电话这个概念。那最终很大的成分，客户在使用的服务电话号码本身是一类业者的，然后我们只是做转租，但是通话这件事情包含 APP 的使用啊，通话品质啊，甚至是你跟另外一位同事要讲电话，这中间的这些过程才是我们提供的软体服务或是所谓的我们的产品。嗯，所以我们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很小心，原因是因为我今天是单纯的转售一类的号码，所以当今天客户如果真的不幸要去其他家的产品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就把这个号码从第一类电信业者转移到客户身上，然后再让客户知道说如果你要继续使用这个号码，那你可以跟原本那家第一类电信业者去询问看看他们有没有其他配合的电信商或是软体公司去做这件事情。
好，那因为今天正好趁着茂时在这边，感觉你知道很多所谓的电信业的黑幕或是内幕对，我想请问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在用的这个手机的电信业者，他常常会打电话来 BD 我说，欸，你要不要把 4G 升级成 5G？ 但是我升级成 5G 之后，我并没有觉得它比较快或者是收讯比较好啊，所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其实如果是当初三 G 升级四 G 的时候，你应该是很有感觉的吧？
哦，对对对，三 G 到四 G 感觉就是一个大跃进，但是四 G 到五 G 就有种，就是你连看影片都不确定它有没有比较快，
因为应该是说，如果回到一般使用者，用手机的情境，其实四 G 网络已经可以符合几乎所有的情境了。
嗯，
对，而且在台湾的四 G 涵盖率其实是非常的高的。
嗯，
所以在使用上当然不会有什么感觉或是痛点啦。那顶多这个所谓的痛点，就像是可能我们在搭高铁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在高铁上为什么网络不能再好一点，像这样的议题。对，但是如果说从行动电话这件事情稍微做一下说明的话，我们从最早可能只能打电话的手机它是 2G 的，然后到我现在手机竟然可以开网页，因为它是 3G 的，然后到我可以做视讯啊，可以做很多的事情，甚至可以看影片，它是 4G 的。其实从这个的眼镜可以科普一件事情，就是基地台能够服务的范围是很有差别的。就是像我今天可能在用 2G 的手机讲电话的时候，可能基地台是离我非常远，就是好几公里远，所以可能一个市区可能电信商只要建立几个基地台，他就可以去提供整个市区的这些客户用来打电话。可是随着就是使用量越来越高，人越来越多，装置数越来越多的时候，可以服务的范围就会越来越小。那我就常常跟我的朋友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为什么在过去可能1617年的时候，你搭高铁你会发现网络
很糟
很糟，然后大概在19年2020年的时候，你会觉得好像在高铁上网络变顺了，是因为其实在过去高铁在建制的时候，他们没有在隧道的沿线或是在高架桥的沿线去拉所谓的电缆，那这个电缆只要有拉到的地方它就会有讯号，在过去是没有的。所以过去我们搭高铁的时候，因为它的移动速度非常的快，可能一秒钟你就会可能移动100公尺吧。好，可是如果今天 4G 的基地台的范围只有800公尺，不好意思，你过8秒你就要换一个基地台，你就会在搭高铁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你的手机的格数满格，然后又变一格，又变满格，
它是一直断线，然后又再重新连上，是这样子的概念。
对，这个可能在以前大家都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在高铁上在讲电话的时候，就会发现为什么讯号那么不稳，一下是三格，一下是两格，然后又一下满格，然后进到车站的时候，网络就好了，但是车子一开动的时候，就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对，那后来其实他们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啦，就这非常花时间，所以现在在高铁上的就是你用 LINE 打电话基本上都不会遇到什么问题。那我刚刚有提到这个电缆嘛，其实大家一定有看过它，只是大家都不知道那是什么。就是你今天如果有搭捷运，你不是要从地面要往下搭手扶梯吗？然后就会到车站嘛。你搭手扶梯的时候，你仔细注意在这个隧道的左上角的角落或是右上角的角落，会有一条白色的线粗粗的，然后它会从隧道口就是地面，你就发现它一路到底下去，而且是在整个车站的每一个地方，你都会在墙壁跟天花板的角落那边看到这条线，那个其实就是行动电话的电缆。
哇，这一集播出之后大家都知道它是什么了，可能有无聊人士过来它
就会拍行动嘛，就你看我知道它是什么了，
对对对，
我终于知道了
之类的。
对对，那这个其实因为它在捷运站啦，所以它不会特别用装潢或是什么把它包起来，这是我们可以直接看到的，但是其实它无所不在，可能百货公司啊，甚至有一些大楼的电梯里面是有手机讯号的。其实理由很简单啊，它的电梯井里面就有这条线啊，它是一个在行动通讯非常重要的天线啊。
所以这些线路其实盖在隧道里面，因为以前像我以前在日本做新干线的时候，有几年的时间我也是发现在新干线上面的网路越来越快，而且不太会断线，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把那个基地台直接插在那个火车头上面。
这是一种做法。
所以真的有这种做法？
这是一种做法，但是你的手机会需要连到基地台嘛？
嗯，
但是你连到的基地台是行动网路的基地台。
嗯，
那这个基地台要嘛就是在铁路的沿线放很多，然后让你可以一路都连着，要不就是它转成用 WiFi 的形式，或是像 大家在出国的时候就会跟你说，你开通漫游了，他会告诉你在有些船上面费用是要另外计，是因为那些船就是可能游轮上面有手机基地台，然后那个基地台是怎么样让你上网的呢？它是透过卫星打到太空，然后让你可以上网，
它直接对卫星这样子，
就是有点像 SNG 车这样，就是他在做直播的时候他是打到太空去的、
嗯、
对。那为什么大家他们都会说漫游的时候你在船上面的这个费用要另外计，原因是因为它的成本非常的高昂，但是你走进那条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漫游了到一间不知道是谁的电信商，然后可能有 3G 然后是满格，那就是因为那个船上面有那个基地台。那如果回到在高铁上面做这件事的话，做这样的服务其实成本是非常的高的啦，所以通常大家比较常做的事是在车厢上面装 WiFi， 然后把 WiFi 的讯号转成行动网络的讯号让大家上。所以像我是不知道在高铁上面的 WiFi 它是转成 4G 还是 5G， 但是其实都可以，而且这个 4G 或是 5G 一定它的上网速度上网能力一定是比较好的，因为它可能同时要提供非常多人可以做连线。对，所以回归到我们刚刚一开始讨论，就是说到底我用 5G 的差别是什么，其实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而且每个人都好奇我到底要不要升级 5G。
对啊，那个电话公司一直打电话来跟你说我们帮你升级 5G 好不好，然后就说资费不会有任何改变哦。那想说啊，资费没有任何改变，你这么用力推这个是不是有什么猫腻什么之类的。
其实我们一般使用者消费者会买的资费或方案其实都是公开的方案啦，所以其实大家在做比较或是在做评估的时候还蛮容易的，就是我到底一个月要花多少钱，然后我的上网流量是吃到饱还是一个月有多少 GB 或是怎么样，或是诶我超量了之后会不会限速，其实这些方案其实都很明确的可以去做比较。但是至于为什么电信商们会这么大力去推要不要升级 5G， 一定是因为你今天公司有新的产品，当然要希望你的消费者尽量去升级啊，怎么还会用旧的东西呢？而且这些电信商可是花很多钱去标下这些频谱的使用权。
什么是频谱？
频谱其实就是像大家如果在有在餐厅打工的话，就可能会有那种无线电，就是可以让你就是跟
哦，你说那个例如说那它是一个 spectrum 的概念，然后我
对对对
例如说我如果是中华电信我就买哪一段到哪一段，然后远传就买哪一段到哪一段，
对，就是这个概念。那我为什么会先用就是在餐厅打工你会用无线电的例子，是因为你有可能工作到一半的时候你听到隔壁餐厅的声音、
哦、
原因是因为它的频道它是所谓的 unlicensed band，你不用 license， 你不用去买它的拥有权或是使用权就可以使用的频道。
嗯，
那这样的频道当然缺点很明显，会有很多人可能同时使用，所以会干扰，
大家都可以听到你。
对，那在无线电频道这件事情可能用途非常多种啊，所有要透过无线传输的设备都需要频道，蓝牙耳机啊 WiFi 啊这些全部都需要频道。那特定的频道可能是 4G 专门用的或是 5G 专门用的，那主管机关就会去让电信商去标使用权。对，因为这一整个频段一定是只有一家业者可以用。那所以刚刚说就是说如果大家去查新闻就会说什么花了几百亿几千亿然后买了这样的使用权，就是其实对于电信商来说我不太确定，可能过去 4G 的使用权的那个费用或许都还没摊提完吧，因为过去在标 4G 的时候也是花了不少钱。
嗯，
那到底到现在升级 5G 了，那些费用到底摊回来了没有？
嗯，
这其实不知道。
嗯，
但是现在他们升级 5G 花了很多的钱，所以站在公司的立场，当然我要让消费者们可以尽量的去使用新的产品。
嗯，但听说好像例如说假设像台北市这样的地方，其实很多 4G 基地台都被拔起来了，然后变成 5G 基地台，所以也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不换 5G 的话，你现在还是用 4G 的资费，你可以连的地方越来越少。
其实现在的 5G 技术大部分 我其实对这块也不是那么的熟啦、嗯、但是现在的 5G 的基地台应该都是基于 4G 的基地台去增加这个功能的、
哦、OK， 所以其实都是通用的。
对，其实都是通用的。对，然后用 5G 我自己觉得其实最大的问题是在于说它的一个服务范围涵盖范围其实又比 4G 还要小， 对，那为什么会比较小，就是因为4G 到 5G 它解决的问题其实是它让延迟更低，让速度更快，然后让可以有更多装置同时上网。那要办到这样的事情，当然一个基地台可以服务的范围就会变小啦，原因是因为我同样的空间以前是 2G 的时候大家只是拿来打电话，那个频宽都很低，所以我可以可能好几公里我才设一个基地台。但是今天随便可能一个 5G 的基地台，它要传输的流量频宽都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在部件的时候这个范围会比较小。
嗯，
所以我觉得 5G 这件事情可能还是要看最终怎么样去克服涵盖率的这个问题。原因是因为如果涵盖的范围比 4G 还要小的话，那势必它就要在很多没有 4G 基地台的地方装 5G 基地台，那是不是对于电信商来说就是一笔开销？所以这个其实对于使用者，当然对于使用者不会有什么感觉啊，原因是因为你连不到 5G 的时候你就是用 4G， 然后平常在用的使用习惯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大的差异，所以对消费者来说应该没有那么样有感觉。对，
听起来是一个很艰难的议题，而且很多的前期投资，我觉得这种事情还是让一类电信业者去烦恼就好，我们还是继续当二类电信业者。OK， 那我们来聊聊疫情这个话题好了，因为刚刚茂斯你有提到说，其实可立可是以做会展网络起家，然后后来慢慢的延伸到办公室网络，然后最近又开始做云端总机、云端电话这一块。但是因为其实会展网络这一块，我觉得还是可立可蛮核心的一个事业体吧。那在就是说 COVID-19 这个疫情中间，你们有遇到什么挑战？然后你是怎么克服的？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在疫情期间，影响一定是蛮大。因为毕竟我们做的这个活动网络服务，活动如果不办或是要延期的话，那当然就没有得做。
对
对，所以以去年来看的话，当然去年的疫情非常快的时间其实就趋缓下来了，所以去年的影响对我们来说大概就是二三月三四月那段时间开始爆发，而且大家都还搞不清楚状况，大家都不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会是跟 SARS 一样吗？还是这件事会遥遥无期？大家其实都不确定，所以所有的活动的主办单位其实的态度都是说不定下个月就可以办了，我们先演一个月。对，所以从可能三月开始就说要演到四月，然后四月的时候说我们演到六月，然后五月的时候说我们不要办了。对，所以 大概是在那几个月是这样的过程啦。但是其实我们在19年的时候其实就有规划2020年的很多的新的计划，所以我们在2020年的二三月就是过完年的时候其实还大举增财，就我们还扩张我们的团队，就是为了要做除了活动网络之外的产品，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服务项目啦。所以在疫情那段时间当然对于公司的营收来说是很有影响的，可是后来来的这些同事或是部门其实他们负责的范围跟活动本身的关联性也没有那么大啦，虽然说一定会有重叠。那所以在那段时间包含今年五月的这一波，其实我们都是花更多时间在可能专案上或是在开发上面。对，就是对公司来说是一个负担，但是我们觉得疫情这件事情可能没办法短时间内就找到一个解决方式啊，所以能够变的就只有自己。
了解。所以其实你的做法比较像是说疫情期间，然后原来我们最核心的事业受影响，但是我们就把人力布局到这种可能比较是跟公司的未来绑在一起的new service 上面。
对对。
那例如说你有发现说在这一波疫情前后会展形态这件事情有什么改变吗？你们有没有什么案子是就是以前没有出现过的会展形式，或者是他来询问你们的服务是因为他想要在这个会场创造一些以前根本就不会去想象的这种互动？
对，其实这几个月应该算是国外留学的申请或是要开始准备的时间嘛。其实我们最近服务了很多的活动，
留学展。
对，是因为在过去就会办所谓的留学展，然后这些国外的学校他们可能会派人来台湾然后参加这个展览，所以有兴趣的同学们他们就可以在现场去询问这些 学校啊，或者说这些学校可能会给一些演讲或是其他的形式，然后让大家一起来交流。可是现在 完全没有办法做到，因为他们完全没有办法过来。
嗯，
所以能够想到的就是，哎，那就让他们用视讯的。
嗯，
所以在这几个月，因为疫情也平缓下来，可以办活动了，所以这些活动他们是用一个现场摆摊位，然后一样可以有同学们来到现场实体面对面。可是这些国外的学校就是摆在桌上的电脑，
就由电脑来顾摊，然后我站在摊位前对着视讯的另外一头人讲话，这样子。
对对，所以可能就是你要先抽号码牌，看你要跟哪一个摊位或是哪个学校，然后要做面谈。轮到你的时候呢，你就到摊位上，然后你面对就是一台电脑，然后直接戴上耳机，然后就跟对方通话。
那为什么不在家里做就好了？为什么要在会场？
我觉得其实活动或是展览这一件事情，像过去这一年或是一年半，大家都一直在找我要怎么举办线上展览。
嗯，
可是其实后来会发现，好像成效还是没有
实体的好，
那么漂亮，或是对，或是没有那样的感觉。
嗯，
或是没有那么多的交流。
嗯，
然后线上的系统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这就是一个问题。就是我的线上展览到底是要像 GetTown 那样子，就是可以在里面玩耍还是怎么样？就是 这件事情对于会展行业来说，我自己觉得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啦。所以应该所有的人都会认为，是不是能够实体让这些同学来到现场，还是最好的一个方式。
嗯，
对。然后我们再用不同的方式去替代。那大家一定就会想到啊，如果现在没有疫情了，那他们会飞来，还是他们会视讯？
嗯，会展的未来到底长什么样子？
那我自己觉得，他们这些学校飞过来跟让他用视讯，如果能够达到一样的效果，
嗯，
其实飞过来的花费是很高的。
嗯，对
对。那这个也会影响，就是可能我们过去一直都在讨论商务旅行嘛，就是我今天可能要去东京的办公室开会，然后我要去新加坡的办公室开会。
嗯，
那在疫情之后商务旅行的需求还会那么高吗？
嗯，
大家可能就会发现，其实我用远距的方式还更有效率，然后费用也省下来了，然后是一样的意思。
嗯，
就是这个其实大家都是大家在讨论的议题。那我们看到的其实在活动行业上面也有很大的变化。所以像可能过去这种留学展教育展可能不是我们的服务客户之一啦，那突然之间网络就成为他们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不错不错，感觉可立可要一飞冲天呢。我有一个理论，就以后台湾创业者就分大小锅，大锅郭台铭，然后小锅就是冒死锅老板。
不敢不敢，
以后都靠郭老板踢吧。
我们只是在做小小生意而已。
所以我想大家听众朋友应该会很好奇，就是说像可立可这样子就是电信业的新创公司，团队成员组成大概是会是怎么样子，你们大概需要怎么样子的人才去支撑一个这个以电信啊通讯啊或者是办公室网络为主题的商业模式。
嗯，其实以同事们来说，我们大概有一半都是技术背景的啦。
嗯，
那比较大的比例是所谓的 IT， 就是所谓的可能网络工程师，那或是资讯工程师相关的。那少部分的同事是所谓的 RD， 就因为我们还是内部会有一些系统要开发，然后或是要做维护，就是跟一般的可能科技新创公司差别比较大。就是科技新创公司占比非常高的一定是 RD，
嗯，
因为就是要做产品，做跟商务有关的事情。但我们的产品就是网络通讯或是系统整合或是相关的。那这些所需要的人才其实跟 RD， 就所谓的写程式做 coding 的 RD 还是有一段距离。
嗯，所以我可以好奇的帮听众朋友们问一下，就是说我们常常在求职网站，包括像 Eureka 上面，我会看到说很多公司他们在开什么 IT 工程师、网络工程师、MIS 工程师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些有时候职位叙述跟 title 其实有的时候蛮模糊的。所以 IT 工程师跟 MIS 工程师，或你说的网络工程师，他们之间的差异性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问题还蛮大的，就是我会说范围蛮大的，是因为我们今天一样讲 IT， 它有可能指的是科技新创公司里面那些写 coding 的工程师，也可以都是 IT 啊。
对，
因为 IT 就是资讯科技嘛。所以所有跟资讯科技有关的都可以叫 IT， 不管你是做 coding 的，还是你今天是接电路板的，还是你今天是设计硬碟的，这些都可以叫做 IT， 因为它都是资讯科技。
嗯，
所以在不同的行业、不同的公司、不同规模大小的企业， 这些名词都会不一样。所以我就曾经有听我朋友讲他们公司的 IT 帮他改一个程式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他们公司称 RD 这个部门是叫 IT， 可是对我们来说，有的公司可能叫 IT 就是管网络的，管系统的，但是有的公司又会有 MIS。
对，感觉这个名称蛮混淆的，就是每间公司都有不同的叫法。
对，所以大家都会讲个笑话，就说什么是 MIS 呢？就是 Mission Impossible Superman， 就是 MIS，
就是什么不知道怎么解决，就是找 MIS 这样子。
对，所以如果要回答这个问题的话，我会觉得，可能要先去定义清楚到底 IT 是什么意思。所以像刚刚说的 ，IT 就是指的是资讯科技，只是可能在有些公司里面 ，IT 是用来讲管网络的、管系统的这些人。对。那但是对我自己来说，如果今天我们把 IT 是缩限在跟网络相关的、跟通讯、跟系统相关的这些所谓的职能的话，那如果拿这个职能跟 MIS 来对比的话，我大概会说，今天一个企业里面，好，我的电脑，每个同事使用的电脑摊提要用多久，它的年限要用几年，我里面要装怎么样的防毒软体，我应该是要用 A 软体搭配 B 软体搭配 C 软体来提供我整间公司所有同事平常工作用呢，还是我要用 D 加 E 加 F？这都是跟策略、跟管理、跟商务比较有关的嘛。我通常就会认为是这方面的比较偏管理营运的相关的工作，比较偏 IT。那但是如果今天是使用者电脑有问题，可能软体要重灌，或是电脑坏了要换一台，或是我今天是新来的同事，所以要发一台电脑给我做这件事情的，可能是 MIS。对，所以一间很大的公司，几千的人的公司，可能 IT 部门就所谓管系统、管网络的这个部门，可能只会有五到十个人，甚至到二十个人，他的人数不会太多，而且可能这些所谓的 IT 可能都在总部，或是顶多可能一个分公司可能就是一个人，可是有同事的地方一定会有 MIS。 那这时候就会讲到，一定是这样吗？当然也不一定啦，我刚刚只是举一个例子嘛。对，所以就会是说MIS 这样的角色，我能不能是外包给其他公司？
外包给颗粒可，
也是一个方式啦。只是我们没有管到电脑啦。
Okay.
对对对。但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所谓的 IT 委外这样的服务，其实很多时候是在解决电脑的维修啊，或是所有相关设备的维修或是维护的服务。原因是因为你为了要做这件事情，你可能公司在每个据点你都要养很多的人员去做这件事情，所以在 IT 领域当中，很多东西或是很多服务一定不会自己做，一定是搭配不同的供应商然后去做规划。所以回归回来，对我来说 IT 跟 MIS 的差别就是 IT 是可能比较偏管理相关的、营运相关的，那 MIS 就比较是在第一线，就是真正去提供这些服务啊、维护的角色。所以可能就会有公司有 IT 但是没有 MIS， 有公司有 MIS 但没有 IT， 那也有更多公司可能这两种的职能就是也都不一样。
你有没有发现很多新创公司的人资部门在建 MIS？
我们的客户非常多啊，我们客户非常多啊，
简直就 Mission Impossible。
就是你会看到说电脑收回去之后啊，然后要重灌，你就会发现是 HR 在重灌。
对啊，因为他人家要离职，要把电脑收回来，然后有人到职就把电脑给他，就是他人资界 MIS。
对，然后这台电脑是派发给谁的，也是他记录。
对，
他也要做总务相关的工作。就是其实，所以其实，在还蛮多的新创公司，就会有一个状况，就是三十个人的时候需要有一个人专门管设备嘛，好像还不太需要，但是又只是要发一下电脑。然后重灌电脑又还蛮简单的，那不然写一个 SOP， 然后请公司的 HR 帮忙，然后慢慢的公司到30个人、40个人、50个人的时候，这件事的负担越来越重，可是 HR 相关的需求也越来越重啊， HR 部门一定人还会再变多嘛，所以顺道这个问题又会被解决，就是反正多个人，而且这时候可能公司会有总务部门或是相关的像是 admin 部门，就是可能会去分担一些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的客户都是破100个人之后才突然发现 这件事情好像真的要找人来处理，但是所谓的找人来处理是我要hire一个所谓的 IT 还是 MIS 来公司 on board 然后帮我们好好规划这件事呢，
还是外包给科技，
还是外包对，这其实是蛮多新创科技公司的一个抉择啦。
嗯，
对对对，那当公司里头没有任何技术背景，我说的技术可能是网络技术 而不是 coding， 就在一间新创公司里面一定会有 RD 嘛，一定会有 coding 的工程师，但是不一定会有懂网络技术的工程师，这个时候其实很难帮公司去量化到底公司的各种资讯系统或是网络设施应该要怎么样去规划或是怎么样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会遇到很多的客户，管公司网络的可能是技术长，然后平常可能 WiFi 坏了就会是大家就会在 Slack 里面，然后 take 他，然后跟他说网络坏了。
你在说我们家吗？
其实还蛮多的啦。
OK， 最后来想跟 Mouse 聊一个，就是好像最近蛮红的网络新闻，就是说Netflix 自制的节目这个鱿鱼游戏爆红啊，结果让就是韩国的网络服务供应商向 Netflix 提告。要求对方说，针对这个因为鱿鱼游戏爆红而带来大量的网络的流量及维护成本提供赔偿，这个是不是有点就是冒死？你自己在这个业界里面看到这个新闻，你自己的 reaction 是什么？
其实就这件事一定会发生啊。那现在十几岁的朋友，应该对于我等一下要说的事情，应该没有经验啦。对，但是七八年级生一定有感觉，就是无名小站。对，那以前无名小站刚开始的时候曾经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有一段时间连线速度超级慢，那个相簿的图片都载入得很慢。
嗯哼，
那这也是因为就是无名小站的机房它没有在中华电信，但是大家都用中华电信的网络，所以无名小站其实是所谓的 content provider，那它有很多的内容，然后所以我们身为消费者，我需要透过电信商去存取这个内容，所以就造成了中华电信或是其他的电信商要花费很多的资源，为了让他们的客户能够连线到无名小站去。
嗯，
但是请问无名小站会付这些电信商钱吗？
无名小站那时候可能也没大，刚刚起来没有大到可以付这么多钱给电信商，
而且一定是狮子大开口啊，一定是会收很多的钱嘛。对，所以为什么他会那么慢，就是因为他可能不想付那么多的频宽费用，所以频宽非常的小，所以大家在上网的时候就很慢。
OK，
对，那这件事情大家或许都还记得。那回过头来对比我今天在韩国用 SK 的宽频上网去看 Netflix 不也是一样的事情吗？只是因为大家都在看，所以这件事被放大了。
嗯，
然后就造成可能塞车，或是SK 这间电信商为了要好好的服务他们的客户都能好好的观看，所以他势必要花钱加大频宽，加大他跟 Netflix 之间的频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啦。但是其实回过头来，我自己觉得这个没有谁对谁错的问题，原因是因为各个不管是电信商或是消费者，对消费者来说就会觉得啊，我就付钱给你，为什么我影片不能好好看？
嗯，
对嘛，大家一定是这样想的嘛。我怎么会想管你跟 Netflix 之间到底是什么钱的事情？没有，我是付钱给你啊。理论上我就是网页点开来，就像我看影片啊，我打开 FB 一样啊，就是要可以开嘛。对，这是对消费者来说，但是对于电信商来说，我们所谓的网路，就是我们现在在使用的网路，大家可能对于到底什么是网路，可能不是那么的清楚，大家只知道说我连上个 WiFi， 连上个 4G、5G， 我就可以打开 FB， 可以打开 Google， 或是打开公司的网站。就是所谓的网络这件事情，其实是网际网络，所谓的 Internet。那网际网络，大家可以想象是很多人手牵着手，把大家连在一起，连着一个人一个人，你一定可以连到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今天假如我在家里上网的时候，我要连到 Google。所以我可能是透过我家的中华电信，中间可能连了谁跟谁之后就到 Google 了。那 Google 为了提供台湾的消费者更好的服务，更好的体验， Google 一定会做很多的措施嘛，就像大家都知道 Google 有海底电缆，那在台湾也有机房，包含微软接下来可能也会在台湾会有机房嘛，对，那这些事情其实都是这些公司为了要提升在地体验的方法，那就是他们要做投资，然后加大这些频宽，或是加大这些所谓的线路到真正使用者使用的服务商。对，那我们都会说中华电信啊，这些服务商是 ISP， 它是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就是网际网络的提供商。但这意思就是说，我刚说的所谓的网际网络，就是那一个好像大家手牵着手的那个网络，然后这个 ISP 就是提供你这个消费者可以连上这个网络，
它只是提供而已，那个 network 也不是它建制的。
对，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翻合约的话，你会发现它会说，哦，我们会是以一个 base effort 的服务方式去提供你网际网络的连线，就是我会尽全力的服务你，但是没有到百分之百，原因是因为我只是让你去连上网际网络，那至于你连上的那个网站可能在美国在欧洲，当然速度可能很慢啊，因为中间不知道要绕多远，这样的一个事情跟概念其实对一般的消费者来说应该我觉得可以科普，也可以让大家知道啦，就是你平常在看的网站它 loading 快或是慢，或许真的跟你付钱的这个电信商
没有什么关
系。对，
金
对，所以我刚刚才会说这件事情可能没有谁对谁错，原因是因为站在每个人的立场看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对于消费者来说，我网络不好，我为什么在捷运里面手机讯号不好，我当然是问那个收我钱的对象嘛。可是很多时候这个世界组合而成的方式就是很复杂的啊，对啊，所以你今天能够可能能够看奥运的直播，这中间的环节可能牵扯到一堆人一堆厂商一堆公司，对，那这个直播到底顺还是不顺，可能你也只会说啊，我一个月缴多少钱给某某公司，为了要看奥运直播为什么它不顺，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啦，对
对，那你打电话去客服电话骂，可能客服也说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事情。
可能会先叫你先重开机看看吧。
所以那你觉得这个韩国这个网络服务商跟 Netflix 之间的战争最后会怎么收尾？
可能默默就没了吧。
不了了之。
对，我觉得可能是不了了之。
因为谁告谁好像也说不，就是很难下定论这样子。
对，其实所谓的 content provider， 就是像 Google 啊，或是像 Netflix 这种公司，他们为了要提升客户的体验，他们会放所谓的节点，可能在各个电信商的机房里面。那为了让可能这个电信商的使用者在想要连线到 Netflix 的时候，可以不用大老远的跑去美国，或是跑去日本，或是其他的地方看影片，而是只要连接到这个你所在的电信商里面的机房，可能他有放一台机器，就可以提供你这个服务了。对，但是做这件事情当然是 Netflix 要花钱啊，毕竟他要放设备嘛，那他也要付钱给电信商去跟他租这些空间频宽。那最后我觉得还是取决于这些 content provider 怎么样去做这件事的投资啦。那 Google 就不断在台湾盖那个机房嘛，对，那除了服务台湾的消费者之外，他一定也是在看整个亚洲地区他能怎么样，就是透过台湾的地理优势，因为其实我们离各个在亚洲的国家都算
亚洲的中继点，
对，算一个中继点。那其他的优势可能也是一些像是政治的因素啊，或者其他因素，其实这些都是。所以我自己其实还蛮看好台湾的地理位置，或是台湾的角色在网络通讯世界里面，这是未来可能十年二十年的一个发展。
谢谢郭小老板提拔，
什么东西？
以后都靠你。对对对，好，今天非常谢谢 Mouse 的分享，然后感谢Mouse 居然分享这么多电信产业的秘辛。我们下个月还可以看到你平安无事的，
也没有到秘辛吧。
OK OK， 那接下来呢，我们在11月24号礼拜三下午的2点会有一个线上活动，然后找了几间新创公司一起来讲所谓的云端服务相关的主题。 然后题目是最轻松的新创运营术，活用云端服务迎战2022远端工作趋势。那在这个节目的直播现场呢， Moss 也会担任讲者，来跟我们分享可立可在远距的风潮下如何推动行动办公的趋势。那我们就在节目的最后就跟听众朋友们说拜拜，然后祝福大家每天用行动网络都满格哦。
但网络门槛好像不代表网络真的顺。
糟糕，这个让 Mouse 来吐槽的话，
没有关系啊，就是祝大家网络都很顺。
OK， 如果不顺就找可立可。
好，
台湾的小锅锅老板。OK， 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请你在常用的播放器上面关注我们，新节目上传后就会立刻通知您哦。也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与节目介绍里的表单给我们建议以及回馈。谢谢你收听职涯旅行家，我们下周再见，拜拜。